第十篇，基督的扩增和无限量的基督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圣经中有好些事令我感到困惑，其中有一件就在约翰三章里。虽然这一章圣经是那么高，说到重生的事，但我觉得从22节起突然间又变得非常低。22节说，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同他们在那里居住并施浸。我年轻时读到这节认为无此需要，在我看来这样的记载没有必要。我对23节也有同样感觉，那里说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施浸，因为那里水多。我也因24节感到困惑，那里说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我就问说，这些话到底在说什么？前面讲过了属天属灵的事，这里为何要提说诸如下监一类的事？这事的原因在26节，他们来到约翰那里，对他说，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看哪，他正在施浸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为什么约翰把这些话都写在他的福音书里？目的是要揭露狐狸尾巴。这尾巴是什么？这就是谁要得到群众和跟随者。今日人们的态度是说，这些是跟随我的，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的跟随者。为什么有些人会到你那里去？我们今天所见到的，在施浸者约翰的时代已经有了。约翰的回答开始于27节。约翰回答说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到什么。我曾说，我不是基督，不过是奉差遣在他前面来的。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如果我那时在场，我会对约翰说，弟兄，果真如此，你就该回家，不再施浸了。因为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今在施浸，你就该停止施浸。你若继续施浸，你必会下监。约翰是很好的，但是他不清楚。问题是耶稣已经上场了，约翰还在那里。约翰应该退去，让主耶稣占有整个戏台。只该有一个主角，不该有两个。当我年轻时，我不领会为何约翰要下监。以后我逐渐了解，他之所以下监，是因为他不从戏台上退去，以基督的扩增。不过约翰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，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，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必扩增，我必衰减。大多数的基督徒，特别是基督教的教师，错解了30节。什么是基督扩增，你衰减？那就是说，你必须从台上退去，从被人跟随这事上退去，让基督成为台上唯一的人物，并得着一切的跟随者。所有的跟随者都该到基督那里去，没有一个该到施浸者约翰或别人那里去。由于约翰未将这事清楚向他的门徒交代，以致他们为他嫉妒。当约翰的门徒看见众人都到耶稣那里去时，他们就不开心。他们似乎说，为什么这些人不跟我们的老师，而去跟耶稣？你看见这里的点吗？约翰若从台上退去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他若告诉他所有的门徒去跟随主耶稣，自己不再接受人的跟随，那就不会有难处了。以基督来作娶新妇的新郎。不过当约翰回答他的门徒时，他也向他们清楚说，他并不是基督或是来娶新妇的新郎，他只是新郎的朋友。他清楚地告诉他们，基督是来娶新妇的新郎，人不该跟随他，他们该跟随基督，好叫他得着新妇，二所有重生的人成为一，做神所赐给基督的新妇。约翰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他的福音书，由他的话我们能看见，所有重生而跟随基督的人都是他的扩增。30节的扩增就是29节的心腹，这心腹乃是所有重生之人活的组成。 这就是说，本章所讲的重生，不仅将神的生命带进信徒里面，并除灭他们肉体中撒旦的性情，更使他们为着基督的扩增，成为团体的心腹，除灭信徒里面的蛇性，并使他们成为基督的心腹。这两点在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中有完满的发展。启示录主要的就是启示古蛇撒但如何完全被除去，以及基督的心腹新耶路撒冷如何完全产生出来。虽然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熟悉约翰三章的重生，但很少人看见每一个重生的人都该是基督扩增的一部分。这扩增就是他的心腹。重生是为着基督的扩增，是为着产生心腹。重生是为叫你成为基督心腹的一部分。约翰三章是讲重生，为着基督的扩增。许多基督徒只看见重生本身，并未看见重生的目的。重生是单位叫你有永远的生命吗？不是，不止这么多。重生乃是为着把我们建造到心腹里，这心腹就是基督的扩增。原先我们都是小蛇，有蛇的性情，因着重生，蛇性就被了结。这在上篇信息里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。再者，在重生里我们都因神的生命有了新生的起头。由于我们的蛇性已经被了结，并且我们因神的生命得了新生的起头，我们就都是心腹的一部分。到底你是一个带有蛇性的人，还是基督心腹的一部分？我们乃是心腹的一部分，我们是基督扩增的一部分。约翰福音是一本讲基督扩增的书。基督做新郎需要一个心腹，他就是为了这目的而来。他来是为着他的扩增。他怎样得到他的扩增？乃是借着进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。我们都是基督的一部分，我们是基督的各部分，组合起来就是基督的心腹。他的扩增、救恩与重生都是为着这目的，为着这个做基督扩增的心腹。三、基督的心腹是他的扩增，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扩增。所有重生的人都是基督的扩增，这扩增就是那成为基督配偶的心腹。心腹就是召会，是所有重生之人的组成。所有重生的人被组合为团体的心腹来与基督相配。没有重生，基督就得不到心腹做他的扩增。心腹是基督的扩增，正如夏娃是亚当的扩增一样。亚当刚被造时是个单身汉，在他单身的情况下就没有扩增。于是神从亚当取出一根肋骨，用以建造一个女人来做亚当的配偶。他一与亚当连结，就成了亚当的扩增。于是亚当有了扩增，不再是单独一个了。基督也是单身，所以他造了一个心腹做他的扩增。但谁是基督的扩增？基督的心腹，只有那些经过重生有他做生命的人才是。我们借着重生有了神的神圣生命，就是基督自己。于是我们成了基督团体心腹的肢体。同一位作者约翰后来在启示录中说，基督的心腹，羔羊的妻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什么是新耶路撒冷？那就是所有借着那灵的重生而再生之人的组成。假若你已重生，你就是基督扩增的一部分，就是基督团体心腹的肢体。今天这乃是召会，将来要总结于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如何能成为基督的扩增？我再重复一遍，基督的扩增是借重生而产生的。例如，当我们由父母而生时，我们乃是亚当的扩增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亚当每天都在扩增。你们曾否想过今天亚当有多大？约6000年前，亚当独自在伊甸园中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单身汉。但历史历代以来，亚当已经得了许多后裔。所有这些 后裔都是他的扩增。今天单以活着的人计算，亚当便已扩增到30亿人了。亚当已扩增成这样一个大亚当了。赞美主，基督也在扩增，但他并不借着我们第一次的出生而扩增。我们第一次的出生是亚当的扩增，我们第二次的出生才是基督的扩增。当你生了一个孩子，那是另一个为亚当的扩增而生出来的人。然而，你必须为这另一个可能性感谢主，这出生了一次的人，也可以重生成为基督的扩增。按理，你所有的儿女如何是亚当的扩增，也都能重生成为基督的扩增。你是亚当的扩增，还是基督的扩增？从前，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过是亚当的扩增，如今感谢主，我们借着重生已经成为基督的扩增了。可是，我们也必须有把握说，我们生活、行动、做事，不是凭着亚当的生命，乃是凭着基督的生命。只要我们凭我们人的生命活着，我们就仅是亚当的扩增。唯有我们凭着神的神圣生命生活行事，我们才是基督的扩增。这样，我们就成为心腹做基督的配偶。正如妻子与丈夫是一体，我们与基督也是一灵。妻子如何是丈夫的扩增，照样，我们做基督的心腹，也是他的扩增。我们借着第二次出生得了基督做生命，由于这事实，我们乃是基督的扩增，因此重生的最终结果是叫基督得着心腹做他的扩增。基督借我们的重生得着扩增，因为借着重生，基督在我们里面得以繁殖，我们这些重生的人就是他的繁殖。夏娃能成为亚当的扩增，因为他是用亚当的肋骨构成，与亚当成为一体，成了亚当的一部分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能成为基督的扩增，因为我们在属灵上是用基督的生命构成，而与基督成为一灵，成了基督的一部分。正如夏娃出自亚当并归于亚当，与亚当成为一，因而成了亚当的扩增。照样，我们也是出自基督，并要归于基督，与基督成为一，因而成了他的扩增。这扩增就是他借着重生而在我们里面的繁殖。所有有分于这繁殖的人都是神赐给基督的。四，为基督做工者衰减，我们必须让基督扩增，我们都必衰减。所有跟随的人都该就他而去。倘若今天所有基督教的传道人和带领人都说，主啊，让跟随我的人都跟随你，好叫你能扩增而我衰减，那就没有难处了。有些人似乎说，他必扩增，我必衰减，但我必须保有我的跟随者。只要你保留你的跟随者，你就永远不会衰减，他也不会扩增。扩增或衰减全根据跟随者的去留，这些跟随者属于谁？今日的问题乃是，每一个传道人都有他自己的跟随者。许多人以为我们和他们一样，因为根据他们的观念，每一个为主做工的人必须保有他的跟随者。我们说我们不保有跟随者，他们不会相信我们。愿主怜悯我们。我们需要主的怜悯，叫我们不保留跟随者在我们手下。倘若我们还要保留，我们迟早会下到监里。让跟随的人都救了他去，他必扩增，我们都必衰减。二，无限量的基督，约翰3:31-36，使许多翻译圣经的人受困扰，他们不知道将这些经节放在何处。有一种译本甚至将这些话放在另一处。有些译者辩论，这些话是施浸者约翰说的，还是主耶稣或写这福音书的约翰说的。有不少假设被人提起过，但是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看出这些经节就该放在现在的地方，因为这正好承接着30节的语义。 三十节说基督必扩增，我们都必衰减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是无限且包罗万有的。这些经节启示一，为无限的基督，他就是那微小的耶稣，生在马槽，长在拿撒勒一个穷木匠家里。他没有外面的美丽和吸引力，他非常受限制。然而，他是包罗万有、无限量的。他高过诸天，阔过宇宙。他是一切，一切也都是为着他。我们来读这些经节，看看如何揭开这位无限量的基督。那从上头来的，是在万有之上；那出于地的，是属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于地；那从天上来的，是在万有之上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。那领受他见证的，就盖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神所差来的，就说神的话，因为他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信入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，不信从子的人不得见生命。神的震怒却停留在他身上。这些经节启示，我们所信入的这位基督是无限的，是不可测度的，一从上头来的。那时基督只不过是在地上一个有形的人，但他是从上头来的。他在地上，但他的源头是在上头，因此他是在万有之上。二从天上来的，基督既是从上头来的，因此他也就是从天上来的。天在地之上，他是在地上，他的源头却是天。三在万有之上，基督是在万有之上。这话中的万有一词，主要的不是指一切是货物，乃是指所有的人。基督是在所有的人之上，特别是在施浸者约翰之上。那时约翰与主耶稣是在争竞的地位上，耶稣和约翰都在收门徒。在约翰门徒的眼中，约翰和主耶稣是平等的，但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三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基督是在万有之上的那一位，他是在你我和任何人之上。四从天上来，却仍旧在天。基督是从天上来的，但他在地上时却仍旧在天上。他是宇宙性的，他是无限量的。五传神的话，并且没有限量的赐那灵。三十四节说，神所差来的，就说神的话，因为他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在这节里，我们看见两件事，那就是主耶稣将神的话服侍给他的子民，以及他将那灵无限量的赐给他们。有些译本将这节经文的意思翻错了，说父神赐那灵给子是无限的。然而，你若研读最好的古卷，就会看见这里是说，子赐那灵给神的子民是没有限量的。主耶稣服侍给人的，乃是活的话和无限量的灵。在地方召会中，我们只需要两件东西，活的话和无限量的灵。今天召会的元首基督仍在供应这两件东西，我信他特别将供应活化的负担给了我们。虽然我们将这话说了出来，供应这话的却不是我们，我们讲说，但供应的乃是他。他将他丰富的话在我们的讲说里供应出去，他是神圣的说话者，神圣的分赐者。他供应人丰富的话，又将活的灵没有限量的分赐给人。他是供应活化以滋养他众肢体的那一位，他也是分赐那灵给他的众肢体，使他们能充分尽功用的那一位。没有别人能做这事。他是包罗万有的那灵，也是包罗万有的基督，他是无限的。在幕后的日子，主将用他丰富的话和活的灵表白他的道路。主在哪里，哪里有丰富的话和活的灵，哪里就有他。再没有别的东西可视为他同在的象征。我们的聚会若没有话语的丰富，又没有那灵的活泼，却声称是在主的名里聚会，那是毫无意义的，那是虚空的， 这样说是没有印证或实际支持的。我们无需声称我们是召会，只要我们有丰富的话和活的灵，那就表白我们是召会。主耶稣在哪里，哪里就有丰富的话和活的灵。人常常谈论并争论召会的事，至终那些谈论并争论召会之事的人大多害怕提到召会了，他们只好闭口，连召会这词都不愿使用。他们说不要谈召会了，召会是一件麻烦的事。就召会而论，人很难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什么是召会？召会是基督的扩增以及一切首领的衰减。什么时候你看到领头的人扩增而基督被囚禁了，那就不是召会。在召会中，基督是日益扩增，而领头的人却在衰减。召会是基督的身体。
我们知道大祭司的膏油是浇在他的身上，流到他的衣襟，
指明那丰富的活的灵不是恩赐
或神迹的事，乃是生命里膏油涂抹的事。
在召会中，基督这包罗万有的元首赐生命的灵是没有限量的。我喜欢听众圣徒自由的祷告，但召会的元首若收回了膏油，而我们仍试着要祷告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他若收回了膏油，那我们即使用尽力量也无法活泼的祷告，我们只能非常枯燥形式化的祷告。这些日子我因着听到圣徒的祷告得了滋润，因为那些祷告满了膏油的涂抹。这膏油的涂抹来自包罗万有的元首，只要我们有这膏油的涂抹，我们就是身体。膏油浇在亚伦的衣服上，意思就是浇在基督的身体上。
你若预先安排谁在某次聚会中祷告，那就是组织，
不是身体。
组织无需膏油的涂抹，无需那无限量的灵。
一个聚会从始至终充满了祷告，就证明有元首的同在，证明全身是在他无限量之灵的膏抹下。不需要人要求我们祷告两个半小时，因为若是这样，那仅是我们的作为，而不是元首的作为。召会在哪里？谁是召会？什么是召会？那灵在哪里？哪里就有召会。召会的另一个表征就是话。
你若读使徒行传，你会看见在早期召会中有灵和话，但不是白纸黑字的字句。
在使徒行传里，召会有活的话，有满了生命亮光膏油涂抹并滋润的话。召会有活且及时的话，就是主今日的说话。哪里有活的话，哪里就有召会。赞美主，自从他将我们兴起来，他的圣言一直活活地向我们开启。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，我相信这话将更多向我们开启。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东西，因为主的同在是在召会中，
他活的灵和活的话是在召会中。这证明何处是召会，也见证召会的头是无限的基督。
保有一般跟随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乃是亵渎。
所有的追随只该救了他去。我们越放走我们的跟随者，圣经就越多向我们开启，身体也越多的着膏油涂抹。弟兄姊妹们，现在正是主为他在地上的道路表白的时候，不止在美国，也要在全地。他的圣言将比从前更多向他的身体开启，那灵的膏抹将七倍的加强。
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活的话和加强的灵要表白召会的道路，不然世人就难以知
道谁是召会，哪里是召会，以及什么是召会。
阿利路亚，我们是重生的人，
我们已经为着他的扩增的着了重生。他的扩增是为着包罗万有的基督。
约翰三章有三个重点，重生扩增就是基督的心腹以及包罗万有的基督。六父所爱的，父爱子，子是父爱的对象，父在爱中使子在万有之上，也使他成为一切的一切。子的包罗万有， 乃是父爱的事。
其父将万有交给他，35节也说，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这里的万有，主要地也不是，指所有的是货物，乃是指所有的人。父已将所有的人都交给子，父从未将任何人交给施浸者约翰，乃是将他所拣选的人全交给他的儿子。没有一个神所拣选的人属于施浸者约翰或任何基督教的工人，约翰和所有基督教工人都不该接受任何一个神的子民。父神已将他所有的选民交给子，每一个人都必须救了他去。他在万有之上，并高过万有，万有都已交给他了，万有必须在他手下。八，信入这位基督就有永远的生命。36节说，信入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。在约翰三章，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位和工作，他一切的所事和所作都是为叫我们得救并重生，好使我们成为他的心腹，做他的扩增。哦，他是这样奇妙的一位，他已完成了这样奇妙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必须信入他。借着信入他，我们就得到神的赦免，并有神圣的生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借着信入这样的一位，我们就得到神的赦免，因他的救赎从神的定罪中得着释放，又因那灵的重生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就是神那非受造的生命。故此我们就从神而生，并能拯救脱离撒旦的邪恶权势，而迁入神的国里。否则我们将继续被撒旦毒害，并仍在神的定罪之下，最终也逃不过他的震怒。从前我们是被神的仇敌撒旦毒害的蛇，在神的审判下已被定罪，但如今感谢主，借着他的死与复活，我们已经蒙拯救并重生，成为他心腹的一部分。因此我们是他的扩增，他的繁殖，就是他的心腹，他的配偶。就不信从这位基督的，就在神的震怒之下。若有人不信从这位基督，他将留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以致于沉沦。但我们并非不信从的人，乃是相信的人。我们永不灭亡，我们已经蒙拯救，脱离神的定罪以及撒旦的蛇性，我们也已经借神永远的生命得着重生，成为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心腹，做他宇宙的扩增。